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纷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累呀，看着。
对，再不录我就要睡了。
熬夜了吗？你昨天晚上？
没有，没有熬夜，就最近太累了。不太有精神。
累是累在哪儿了呢？说话太多。
说话太多。
好吧，那我们今天聊一点稍稍放松的话题。我是想问你什么，你知道吗？好像这个话题不太适合你这么累的时候问，会不会越问让你越觉得累呀？这话题分人，有人会越说越开心，有人会越说越累。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我是想问你个问题，你喜欢收拾家吗？
以前好像问过类似的。
但我最近在给我们家的墙壁刷漆，所以我想问问你，干过这种刷漆的这种活吗？
我们团契的小伙伴一起七八个人来我家给我刷漆，
天哪，那个感觉如何？一起刷漆干这种活的时候，小伙伴们是同心协力吗？会不会主意不同、意见不同产生争吵？
不会争吵什么呀？是给我刷，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哦，是帮你家刷，
对呀、
那整个过程你觉得很愉悦吗？
很愉悦，
那这个工就各种工种当中，你选了哪个呢？
我选了观看，
你就属于观看的那个。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葡萄跟另外一个我们团契的姐妹，她们俩指挥她们俩的老公给我干，所以我就基本上全程观看，然后总指挥一下就好了。
那家中的颜色是你自己去定的吗？还是你怎么选颜色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我都忘了那个，我跟葡萄一起跟我选的。
哇，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
那你通常就是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一想到要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刷漆的任务，你心中是也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反正是个事儿要完成它，还是说你很盼望有一个新的一个家的样子？
那个时候很盼望，因为刚要搬到新家，然后我就想怎么设计啊，就是还换了地板，刷了漆，本来还想把厨房改造一下，但是我那时候就要回国了嘛，然后所以我就想回来我就好好的装饰我的家，但是回来前又想以后也不会在这常住，所以也不用改造厨房什么的了，就这样吧，就这样住着挺好的。
那有时候你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你看那个一面墙的颜色，看久了，你有没有想说隔两三年就给它换个颜色的想法？
没有，因为这个我现在也不会住很久，估计2年都不会住了，所以也不用换了，也不用想着换，其实挺好，省事儿。
我这一次是第一次自己刷漆。哇，我才发现这个活儿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细节。然后我发现我刷了4天油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我还挺开心这个变化的。
什么变化？
我刚才不是问你是不是喜欢收拾家吗？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聊过类似的话题哈，因为我是一个一让我收拾家我就非常非常抗拒的人。就这是我的一个顽症，我就不爱收拾家。你吃完晚饭以后的碗是不是当天晚上一定要洗干净的那种人？
有时候要洗，有时候就懒得洗
我是一定不会洗，
了。
我真的就是要放到转天的早上，但这不是个好习惯啊，不要学这个。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是一个确实不太愿意收拾家的人， 这个应该是改掉的，不是好习惯，但是就是很难改，总是有点惰性吧。但转天我还是会把它收拾干净的，只是还是有这些拖延症，在这个做家务上面是有严重的拖延症的。但我这次收拾家的时候，我发现把一面脏脏的墙壁变成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是一件挺值得去努力的事情。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挺复杂的，比我想象的复杂。你当时装修家的时候，那面墙是干净的吗？你们用砂纸去磨了吗？有没有去填洞啊？那些事情都不需要做吗？
都没做，因为好像它本来就是新刷过的，
啊，
只是我想改个颜色而已。
你是把深色变浅色了，还是浅色变深色呢？
浅色变粉，白色变粉色。
啊，有点淡淡的粉色，哇！我们是整个那面墙，因为用了住了20年了嘛，那墙上的漆都已经，之前中间有刷过，但是当时是，请做大装修的时候是请工人帮忙刷的，在之后这几年就没有了。然后这一次因为孩子们也大了嘛，我就说我们自己做吧，能省一点人工，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选自己的颜色去尝试一下，所以就这一次是第一回自己做。然后我才发现，然后那个墙如果是脏脏的，然后还如果有洞，如果有钉子啊什么的，拔开钉子，然后要把那个洞全部，铺平弄好，是一系列很细微的事情，都要把那面墙照顾好了。哎呀，我就在想，做这样一件事情都好复杂，好复杂。可是如果看完成品之后，整个人的心情还挺好的，觉得莫名的成就感。你当时那一群人帮你做的时候，他们七手八脚在干活的时候，没有任何矛盾点吗？一派祥和，高高兴兴就完成了。
对呀，我觉得挺高兴的。
哦，那还真的挺好的，说明他们是一群很好的好朋友。我发现，在干活的时候是容易产生争执的。
不过不知道，说不定人家那2对回家吵架了，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这个屋子的主人挺开心，
啊 对，
那挺好
不知道葡萄跟飞鸟回去吵没吵架。
的。下一次问问他们夫妻一起干活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不和而产生矛盾体？因为一起做一件具象的事情，可以看到彼此配合度如何、包容度如何，然后能体现出来挺多事情的。我还觉得一起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这种体力活儿一难得一起干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试验田一样的，我还挺开心那个过程的。那说说你吧，最近累，说话说啥话说多了呀？有没有挑着能跟我们分享的分享分享？
我觉得就是，我是觉得上帝真不容易，
此话怎讲？
因为我们团期，前2周去了 cottage 一起，然后回来之后，我其实，因为我就不想做，我就一直。我回来之后，我就不想跟以前那样在团体里服侍。我觉得我会太累，我会 burn out，然后我也害怕受伤，所以我就一直也不想太 involve 到我们新的团体。但是就是从 cottage 回来之后吧，我觉得神又把我的心打开，我就又愿意就是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你知道，就是那种心，就是愿意。就是很想，真的就是把心掏给他们，就是让他们更好，就希望他们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些人，人不多，人很少，但是你就能知道他们身上，其实真的很需要神的爱去医治他们，就是去好好的保护他们。但是就是，所以现在我就特别想去多做点什么，唉。所以就把自己又搞得很累，但是也不是那种不是说后悔或者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有点累，反正，但是也不是说不要做了，需要排解一下情绪，
明白明
对
白明
吧？
白，这是良性的累，很正常啊。看得出来，蓝莓应该是，有一点累了啊。那今天的录音，我们两个聊到这个 关于上帝太不容易这个话题，我觉得挺适合把葡萄也加进来的，因为他也有同感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同感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三个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是否都是一样的感受或者一样的领受啊？我们把葡萄也加进来吧。
Hello，我一直都在潜水。
葡萄今天发声音来聊一聊吧，因为我也经常会听你说到这个上帝太不容易了。
对啊，所以我刚才听到蓝莓说"上帝太不容易了"，然后他就开始哭。我想说，哇，真的就是我 get 到的那个，应该就是他感受到，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在人群当中或者是服侍当中累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天呐，上帝他老人家每天要爱这么多人，然后他从来都不疲倦，然后他也从来都就是好有耐心啊。他也，而且我好多时候我都对自己好失望了，也觉得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了，都不想活了，就是不想继续的时候，我才发现上帝其实好像也从来都没有过放弃我或者放弃我身边的这群人，就是。然后我就会想，当时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他面对那12个门徒，就是他好累啊！我当然是以我人的这个心去想，耶稣基督他当时看到这一群听也听不明白，然后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他讲了，连续讲了3次他要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其实一直都在为他们。去就是卖命一样，就是他，但是这些人其实是不明白的。然后耶稣也有累的时候，也有很失望的时候，也有想发怒的时候，但是他好像都是跟天父祷告当中就是去，度过了，去，继续可以走下去。然后，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耶稣他也是人，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可以，我这个人就？不行呢，我就怎么这么累呢？我就想到，我刚才说的上帝太不容易了。我其实更具象的是讲到耶稣太不容易了，他也在这个地上以人的这个样式活了，然后他也经历了所有我所经历的这一切，而且比我的这些程度不知道深多少倍，然后但是他都就是得胜了，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这种复杂的情感，让我一是又很得安慰，二是又生出对神、对耶稣的这种感恩吧。然后又一个赞叹，就是哇，我跟他原来还差这么远，他很不容易。这句话其实是我说的，是放在我的这个声量里面去度他的声量，就是觉得他很不容易。但是上帝他自己可能。因为他是圣洁，他是无瑕疵、没有罪的。就是他虽然他是100%的人，但他可能他跟神的关系那么的亲密，以至于他可以去度过这一切。就是不像我有这么多的伤心，这么多的失望。就是我可能跟上帝之间还有我自己的生命还没有被解决的部分。然后就是每次我在这样子低落的时候，我也会。就这样的感叹吧，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那蓝莓同意吗？
葡萄把我想说的升华了，我都没想那么多。
那你想，你为什么会发出这种感叹呢？
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很想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就是，但是只是这几个人而已。但是上帝关心爱的是那么多人，就是这几个人我就已经不行了要。然后上帝要关心爱的是那么多，哇，他真厉害，我就想，这不容易。但是反正他是神，他有能力，
他是真厉害，
对，所以也是不容易，但是他厉害。
但你有想过，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下服侍那么多的人的时候，他做那么多的事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他是神，他有能力，所以他才可以做那么多事。他的秘诀只是因为他有能力吗？他有没有什么秘诀呢？做那么多事情，好像 他做的还不得是我们好几千倍的事儿？你会觉得他有秘诀吗？能让自己一直做下去的时候？
他有神的权柄，神的爱。
嗯，哎，对，这两个真的都说得很精准。权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还蛮，我觉得很准确。你用了"权柄"这个词啊，所以我还挺讶异你选了这个词。
今天早上刚读经，耶稣给门徒权柄，让他们出去传福音、赶鬼、医治。一说，所以脑子里有这个词儿，现在。
对，但这真的是那些门徒就跟当时的普通人一模一样啊，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能力啊，他们的能力也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他们就有了，有了权柄，有了能力，有了赶鬼的能力，有了去走街串巷，好像小基督一样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拥有了他的能力一样，去医治病人、赶鬼、传福音的能力。你觉得你身上有这样的能力吗？
有，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没说服力了？就是不行了，然后又要有。
那你会觉得自己因为能力还没长好吗？所以会特别特别累，做完了一些事情以后就会真的很累，这是正常的状态。我也是累的，别说你是去服侍人，我只是在家里刷个墙，4天下来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因为不只是在做事情，还是跟家人一起做。开头时候我不是说了吗？我才发现跟家人一起合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摩擦。我想你去团契服侍，那也是家庭嘛，比我们小家更大一点的大家，那只会摩擦，各种事情会更多，观察到的也多，经历事情的也多。如果你远观的时候还好，一旦跟他们有亲密接触，一起要完成某些事情啊，或者一起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会非常累的。刚才你还提到第二个词，爱。你会觉得爱付出去以后，就像那个汽车开着开着，油都用光了，一定要到加油站去把油加满。那你这个爱是会不会出去很难充满啊？很像是开车消耗品嘛？你会觉得这个自己的爱是被消耗出去了吗？当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掉一部分，然后又生出来那个爱，爱是这样可以生出来，然后再付出去的一个良性循环吗？还是你会觉得爱会枯竭呀？就用出去一些，就快没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最近的状态是自动生出来，没有枯竭，就是，
哇，那你的累纯粹就是身体累。
对，因为我也压抑了自己的情绪，就是我觉得服侍别人，就是你去跟人交流，也会，当然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啊，就是，对。
你说的情绪是指什么呢？压抑的又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哎，我说不上来，就是，
我可以说一个我的吗？
可以啊，当然啊。
就是我在跟人在一起，我去爱他们或者关心他们吧，对陪伴的时候吧，就是我会有一个深深的疲惫感，一是我的身体的确实会疲惫的，但是那个其实不是让我心累的。但是同时，刚才蓝莓也说到，其实好像那个爱，因为我们每天跟神在一起，它其实是够的。其实不是我的爱不够了，而是我在分析我的那个疲惫感是从哪儿来的。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看见了人身上的罪来的，就是我会深深的忧伤，有些时候那个忧伤会拖垮我的，就是我会很担忧人的灵魂，也看到，因为我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我自己身上很多的东西，也是我的罪，我的罪性。就是所有我看见的这些不属神的、不在神的光中的东西，这些黑暗的东西，就是让我很疲惫的。不是说我不够爱了，或者是觉得去陪伴他们我不愿意了，或者我觉得累，都有点不像。就这个分析结果，是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但是我确
对，
实是有这个东西在的。
畏罪忧伤这是对的呀，就特
就
别
很
是，
累人的这个东西。
忧伤，但是它不应该累人，这中间还是有区别的。畏罪忧伤，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因为 看到这个罪，他就来到这个世上嘛，就是为了解决罪嘛，将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嘛，所以他肯定是忧伤的。忧伤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情绪来的，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因为他为一个罪人的罪，为他的灵魂忧伤而产生疲惫感。我不认为他会，如果这样的话，他来到这个世上，这种疲惫感会把他压垮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有呢？
对呀，
可能身体真的是 physical 出问题了。
就身体真的是累，就是累的时候就是休息嘛，所以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嘛，就是情绪跟身体是有直接关系的，累的时候就休息休息。我们聊这些，只是说希望我们彼此陪伴的时候能彼此多一点加油的力量啊。那累了就是累了，累了就休息嘛。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也在思考，起头我说了，我不爱干做家务。我一想到做家务，我已经先累了，就我还没干，我就已经累了。这种疲惫感不是从别人的罪性生出来的，这种疲惫感是我自己的自身的罪性生出来的，所以我其实很认同刚才葡萄说的，就是或者说我没有动力，我个人的情况就是这就是我的懒惰的惰性造成的。但是我干完四天活以后，我回顾我自己的生命。我发现我干完四天以后，并没有那种不好的累，是一种良性的累，而且是复原的很快，睡一觉就好了的那种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休息，就让我们好好睡觉。体力不好的时候就好好吃，好好睡，体力应该是修复的，转天就早上起来应该是新的，我们又是充满了力量去过新的生活。有的时候是情绪让我们很疲惫，一天、两天、三天才会过去，那都是疲惫的原因。如果是纯身体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周期嘛，该累的时候就减缓一点点。可是我知道，在教会服侍，一旦开始进入，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觉得累了，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们的情绪需要稍稍缓一缓而停下来，因为教会这个大家庭需要太多太多了。像，葡萄蓝莓，你们都是在服侍灵魂的工作，还不是普通的某个事工做一件具体的事儿，而是面对的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需要每一天都会变着花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起起落落，所以肯定会非常非常累的。然后有时候我在想，那耶稣基督他看到整个世界都是被罪染了的，这就是神的忧伤吗？那他是怎么处理他这种忧伤的呢？
我在想，我刚才听到前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我的这种累是其实还是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刚才提到权柄嘛，如果我真相信神赐了这个权柄给所有他的儿女，然后神有最至高的这个主权，这个世界其实他已经是得胜的那个君王了，就是我觉得我的眼光如果是看到神本身的话，我应该是从这个忧伤马上变成一个喜悦，应该是一个赞美、感恩。就是神原来我眼前所见的这一切的不堪、这些败坏、朽坏的东西，它有一天都会被你起死回生。就是那种东西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力量，不会让我陷入到累当中。会不会是这样？
会啊。
对啊，但是我常常就会看见说，哦，我自己的能力做不到啊，好好累啊，就是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去做呢，就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其实这个内心的出发点还是回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的能力不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胜，我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人才能够被神得回，就其实那个时候信心就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说，哇，虽然我看到这么多这么难的灵魂的问题，但居然神说他之后都得胜，他已经都胜过这些了。我应该是越看见的越多，越赞美神，然后越开心，然后就不累了。
是我今天听蓝莓这样说的时候哈、啊，包括刚才听葡萄这样说的时候，刚好想到我昨天读的一段经文，聊一聊这段经文吧。就是 在出埃及记31章12节开始到18节。当然18节是整个前面这好几章出埃及记的一个总结。那我这一段主要是关于安息日，它其实是从31章12节到17节。我读给你们听吧，我很少读圣经给你们听。那因为是我昨天读到的一段，我就读给你们听，我们听一听主耶稣。他这个安息日的主，在旧约的时候，神透过出埃及记怎么跟以色列人说的？这个算是一个命令吧，要守安息日。那这里呢是稍微有点细节啊，比实际要多一点叮咛的一些耶和华晓谕摩西对会众说的话。第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我念的是和合本的啊，你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版本的翻译。我昨天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停留了很久很久很久，因为恰好我在前几天不是去刷这个家里的这个漆嘛，我就很累。刚好我灵修就是这读到按顺序读就是读到这一段。我们知道字面上是指向安息日的，这也确实是神造了6天，第7天就休息了。第6日造完人，人享受的第一天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神说，我看着哪哪都好，然后设了一个安息日，神就休息。所以神造完人，亚当夏娃在地上过的第一天是安息的日子。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1周7天是从安息日开始，礼拜天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第一天，后面再过后面的日子。所以安息这个词，到后来耶稣基督就解释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所以这里摩西透过他神告诉摩西这些话，其实他跟13节他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守，是因为这是我和你们之间的一个证据，是我叫你们为圣的。然后17节他也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我造了天地，第7日便安息。所以安息下来是神把他的子民分别为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永约，也是个证据。然后我就想到了安息，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想到安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们会觉得只有星期天敬拜的时候才算作安息日吗？
蓝莓要说吗？
脑子不转了，已经。
我觉得蓝莓此刻就需要安息日。对，就是烦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好要过安息日了。我们从字面是看到那个时候出埃及给他们定的这些规矩哈，那背后的经义是神其实愿意我们分别为圣，享受跟他同在的日子，有好好的安息才可以继续被圣灵充满往前走嘛。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是一直在神的安息里的。
是的。
神其实已经做成了所有的工作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是安息了的，应该。
这个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去体会的。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情是在安息当中去做的，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特别疲惫。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限制的嘛， 当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那肯定是会身体有累的时候，那个就真的要好好睡一觉，好好吃，好好睡，什么也别想，休息2日就会好的。但灵里的安息应该是7天24小时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必得安息。
但挺不容易的，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反正是快垮了。那天我给蓝莓发了个信息，我说我要垮了。其实是身体的，我自己知道。然后，但是身体的这个会真的会影响我们灵里的状态，是很直接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这最不能克服的就是身体的疲累。然后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克服，这真的是你不允许啊！你我就没有办法，我真的都是没有办法读经，也没有办法祷告，就是整个思绪都是乱的。
对，其实当蓝莓今天说上帝太不容易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感慨的。我的感慨还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啥时候才能有长进呢？我觉得上帝太不容易了，他等我成长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才能够长这么一点点。所以我猜你们面对小伙伴在教会去服侍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就好希望他们能够，当你们真心的爱他们的时候，希望他们能懂啊，希望你们所爱的这些比你们再小年纪的这些属灵的弟弟妹妹们，能够在灵里头明白过来呀，不要吃亏呀，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用这种特别特别有爱心，很想真诚的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啊，赶紧该悔改悔改，该好好读经读经啊，不然的话这个信仰就会走弯路嘛，我猜你们可能也是为他们各种忧愁和焦虑。越付出真心去服侍的时候，可能越容易累吧。然后看到他们生命中的那些缺点和罪性的时候，会跟着忧伤的。其实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是好的。所以累就累吧，累就累的时候就安息就休息嘛。休息是可以的。休息的时候是神把你们分别为圣，进入跟他的永约，好好休息的时候，就会重新得力的。然后也要谢谢蓝莓啊，今天这么累，还持守了我跟你的约定，持守了四季小屋的约定。那能够跟我们
这最
说，
后一集了，
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对，真的有点不舍。那我以后的四季小屋也是季播哈，我们一季一季的来。今天是第一季跟蓝莓我们一起录制四季小屋的最后一期，那在疲惫当中结束，我觉得挺好的，
都可
因
以
为我
安
们，
息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疲惫，为什么这一期要在安息中结束呢？这真的不是预定的，原本只是想愉快的结束第一季，但是能够在安息当中结束也是神的美意。因为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还有他的能力和他的永约里面的这份安息，其实是在永恒里极大的喜乐和盼望的。那谢谢蓝莓跟我还有葡萄，我们3个人，我们一起在四季小屋度过了这么开心、有笑有泪的一季哈。下一次我们期待再回来。
好，我很期待。
期待，
蓝莓有气无
我之
力。
前说的这个剪掉重来，就期待。
不要把这段剪掉，你就留着，最真实最好。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四季小屋不要别的，就要真实就好了。我们还会再回来的，还会有第二季的，要停在喜乐和盼望当中。
好。
好了，谢谢大家的陪伴啦。
对，谢谢蓝莓跟这个梦圆姐的陪伴，我代表所有听众，感谢四季小屋4个月的陪伴，我自己也是真的是被你们狠狠的有安慰到，然后就是感觉是朋友之间在聊天的感觉，特别好，期待第二
是，
季。
好，
啊，谢谢大家，谢谢梦圆姐，
好，谢谢蓝莓和葡萄，拜拜。
拜拜。
喜乐和力量，我甘愿。 将我确认写上当作火计，以情节的心淡淡是否你，愿你指引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灵根心掌管我一生。是。